曾经任职新京报和财经的前媒体人罗昌平，去年十月因为在微博发表侮辱英烈言论被海南警方刑拘。五月五日，罗昌平因为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正式判刑七个月。五月六日，已经被关押了七个月的他服刑完不出狱。罗在微信朋友圈写着话，面壁七个月，瘦了十八斤，昨日归来，今日又领回从屋企里面搜走的电脑、平板、备用机等，那台随身手机作为作案工具没收了。微信刚刚恢复，手机号尚未复工，谢谢亲友的关心，太多问候并没有及时答复，见谅。2021年10月6日，罗昌平在海南三亚观看电影《长津湖》之后，在微博发帖说，半个世纪之后，国人少有反思这场战争的正义性，沙雕连会怀疑上峰的英明决策。罗昌平将剧中因为天气寒冷而缺少保暖设备惨遭冻死的冰雕连称之为沙雕连。沙雕的谐音是粗话，引起官方愤怒，包括共青团、中央和解放军报在内的官媒猛烈对罗进行批评。罗在一日之后就遭到刑事拘留，一直关押到今年5月6日释放。罗昌平曾经微博粉丝超过200万之后微博号被删。罗昌平被捕次日，另一位微博号叫做左右的右右的江西南昌网友亦都被行政拘留十日。左右的右右的罪行是在微博发表了赞同罗昌平的言论。寒战最大成果就是蛋炒饭，就是指的毛汉英被炸身亡。感谢蛋炒饭，如果没有蛋炒饭，他们这个就跟曹院，即是指北韩，一样没有区别。当然可悲的就是目前亦都区别不大。罗昌平释放当日，中国法院报刊登一篇名为《英烈名誉不容诋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文章，简述罗的罪行。之后评论说，联想到2015年的加多宝公司侮辱先烈邱少云案，2017年方志敏烈士名誉侵权案，2021年初纳不小求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再到早年的侵害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权案、恶搞董全瑞、丑化刘胡兰等种种历史虚无主义的事件，实为天理国法人情所不容。文章最后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实现了思想领域的正本清源。但是不可忽视的就是，历史虚无主义不单止没有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还呈现出一些新的苗头和动向。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自从2012年上台以来，在各种场合、座谈会和纪念活动上面，至少十几次提到要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正确认识和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2013年5月，习近平在深圳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学习十八大精神研讨会上面说，苏联为什么要解体呢？苏共为什么会垮台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决了苏联的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并没有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最后苏联共产党这么大的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这么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这些是前车之鉴。2021年下半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电视台等单位联合摄制的政论片《历史虚无主义与苏联解体：对苏联亡党亡国三十年的思考》制作完成，全国各党政机关纷纷组织党员干部观看。习近平在2013年的这段讲话被作为该政论片的开场白。该片说，从一定意义上面来讲，苏联亡党亡国是被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打开缺口， 并最终毁灭的。这部长达1小时40分的政论片里面提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苏联国内外党内外吹卷起一股股的攻击苏联共产党及他的领袖列宁，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十月革命道路，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及他的辉煌的成就，否定苏联人民为人类文明和进步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的政治思潮。20世纪80年代的中叶，在戈尔巴乔夫的纵容之下，这股歪风日渐兴盛，席卷广播的苏联大地，并且最终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大厦的倒塌。对于这股政治的思潮，他们称之为历史虚无主义。
这个历史虚无主义这个概念是中共中深造的一个概念，当然是从50年代开始到现在呢确实用的越来越多。这个概念它本身有，其实它本身就是个很虚无主义的，然后它是一个语义混沌且很矛盾的一个东西。
旅居德国的前媒体人同时评人长平对美国之音说，历史虚无主义这个概念是中共生造的一个概念，从50年代开始到现在，目前用的越来越多，其实它本身就是很虚无主义，然后它是一个语义混沌前后矛盾的一个东西。同俄罗斯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意识形态上面，目前的俄罗斯就是否定苏共历史的。长平介绍说，在普京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之前，曾经有过一篇蔓延的演讲，开头就是长篇大论的对苏共进行痛斥，因为在他看来，苏共当初制定的宪法令到乌克兰这种的加盟国获得了独立出去的权利，对俄罗斯来讲可谓是罪莫大焉。
你看中共呢，一方面他需要苏共的这个历史来为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正当化做铺垫，另一方面呢，他又要和现在的普京的俄罗斯站在一起，就是他现实的利益和他的意识形态的需求是矛盾的，但是他并不管这个矛盾。
长平说，你看看中共一方面他需要苏共的历史来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正当化做铺垫，另一方面他又要和目前普京的俄罗斯站在一起，他现实的利益和他的意识形态的需求是矛盾的，但他并不理这些矛盾。一方面他要说他是来自苏共，他确实也是来自苏共典型的境外势力支持的反政府武装，同时他又和痛批苏共意识形态的普京政权站在一起。位于美国的油管治频道长国反杂的频道主陶哥对美国之音介绍了他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解。
这个东西呢，其实按照最普通的理解呢，就是说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呢，它是发生了，然后呢，就是说是你用一些角度呢去解读这个历史，基于真实的历史事件，然后最终得出来的结论呢是共产党做错了，或者共产党呢并不适合执政中国。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
陶哥话，这个嘢其实按照最普通的理解，就是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它发生了，然后你用一些角度去解读这个历史，基于这些历史的事件，然后得出来的结论就是共产党做错了，或者共产党并不适合执政中国。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他分析到罗昌平这个案件的时候说，罗昌平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将冰雕连叫做沙雕连，他这个就是所谓的侮辱烈士罪，剩下还有一个部分，他希望大家反思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反思这个寒战的正义性，这个确实就很符合历史虚无主义的定义。
他基于当时的一个事实，比如当时的事实呢，就是说中国这一仗呢，他并不是为中国打的，而且也没有人要侵略你，对吧？他是为这个金家朝鲜政权打的，而且朝鲜政权呢，其实现在是这个地球上最无耻最邪恶的政权。
陶哥说，当时的事实就是中国这一仗并不是为了中国打的，也都没有人要侵略你，他是为金家的北韩的政权打的，这个政权目前是地球上最无耻最邪恶的政权，然后你中国死了几十万人去帮这样的政权去打天下，这样的战争是 有正義性咩？所以羅昌平叫大家去反思呢件事，呢、這個就係歷史嘅虛無主義，頭等嘅歷史虛無主義。4月20日，中共中央黨校下屬機關報學習時報刊登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莊榮民署名嘅文章，順應信息革命時代潮流，奮力推進網絡強國建設。呢篇文章文昌話：敢於亮劍，敢於鬥爭，有力批驳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想观点，坚决清理造谣污蔑言论。4月25日，豆瓣官方发布关于开展网上历史虚无主义有害信息举报工作的公告。公告话，豆瓣将对涉历史虚无主义有害信息加强举报受理工作。4月25日，微博发布公告称，极个别用户借社會熱點、歷史人物事件等發布涉歷史虛無主義的違規內容，站方已經嚴肅處置，關閉違規帳號76個，涉及內容3368條，並且歡迎用戶舉報。同日，中國最大的知識分享平台知乎亦都發布通告，話在4月19日至24日期間，接到涉及歷史虛無主義內容舉報284條，核查處置有效，投訴舉報67條。知乎將繼續加大對有害內容的深入排查和全面清理的力度，進一步暢通站內對涉歷史虛無主義違法違規信息的舉報通道。4月26日，抖音平台亦都發布了涉歷史虛無主義違法和有害信息專項舉報工作。抖音的公告看來內容更加具體，反對惡搞英烈，詆毀抹黑黨和國家領導人，歪曲篡改歷史，過分解讀歷史錯誤，傳播錯誤歷史觀等觀點和行為。雖然這一輪對於歷史虛無主義的整頓看來來勢洶洶，陶哥並不覺得对普通网民会有过宽的打击性。
这个概念当时呢，我认为他们是主要是针对一些学者教授，尤其是研究政治啊、研究历史啊，这些就是文科类的这些一个学者。就是我觉得历史虚无主义本身呢，它是针对这些人的。 OK， 就是说是你这个就是必须要帮着党唱赞歌，就是反正你就是。
陶哥说这个概念他认为主要是针对一些学者教授，尤其是研究政治的、研究历史的、文科类的这些学者。他觉得这个帽子打击面不会很宽，应该就局限在这个方面。不过他依然认为这些在学术界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但是这个事件他杀伤力其实是很大的，历史学者并没有办法去做真正的研究。你研究这件事不可能先有结论再有研究的过程，他会搞到以后没有人可以去做真正的研究。你只要去研究涉及到共产党的事，你必须要唱赞歌。长评评价体制内党员干部如何看待历史虚无主义的时候表示，虽然他们甚至搞不清楚这个概念在学术上和政治上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们能够捉住核心点，就是维护党的统治和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的，特别是用历史来到对党的领导做另外的展示，去对党的历史叙事进行怀疑，或者看穿他的谎言，这些都叫做历史虚无主义。长平对美国之音说，大家知道这些是一个好用的口号，棒子就是说凡是有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对历史有不同的解释，他都可以说是在这里搞历史虚无主义。
一方面，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中国特有的概念，中共特有的概念，它是很难弄得清楚的，所以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含义，而且呢，它本身就是矛盾的，所以呢，他们不一定弄得清楚。但是另一个方面呢，这些党员干部是明白的，就是听党的话，不要和党唱反反调，这个他们是弄得清楚的。
长平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本身就是中共特有的概念，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含义，而且它本身就是矛盾的，所以他们不一定搞得清楚。长平又说，但是在另外一方面，这个词背后所要维护的东西，这些党员干部是明白的，就是听党的话，不要跟党唱反调，这个他们是清楚的。以上是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的报道。